大家好，我是国家税务总局上海市税务局第三分税务分局财行社保科的朱涛颖。近日，为进一步支持中小微企业发展，财政部、税务总局联合发布关于进一步实施小微企业六税两费减免政策的公告，同时税务总局发布关于进一步实施小微企业六税两费减免政策有关征管问题的公告，明确有关征管问题。文件一经发布，便引起纳税人、缴费人的广泛关注。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六税两费的热点问答。根据财政部、税务总局关于进一步实施小微企业六税两费减免政策的公告的规定，一、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根据本地区实际情况以及宏观调控需要确定对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小型微利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可以在50%的税额幅度内减征资源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印花税、耕地占用税和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费附加。二、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小型微利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已依法享受资源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印花税、耕地占用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费附加其他优惠政策的，可叠加享受本公告第一条规定的优惠政策。三、本公告所称小型微利企业，是指从事国家非限制和禁止行业，且同时符合年度应纳税所得额不超过300万元，从业人数不超过300人。资产总额不超过5000万等三个条件的企业。那接下来让我们看一下六税两费的一些热点问题。第一个，我公司是登记为一般纳税人的小型微利企业，可以申报享受六税两费减免优惠吗？小型微利企业无论是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还是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均可以申报享受六税两费的减免优惠。第二个，我公司是2020年度设立的企业，2021年已完成企业所得税2020年度汇算清缴，确定是小型微利企业，请问从何时可以享受六税两费的减免优惠？企业办理企业所得税年度汇算清缴后，确定是小型微利企业的，可自办理汇算清缴当年的7月1日至次年的6月30日享受六税两费的减免优惠。2020年1月1日至6月30日期间，纳税人依据2021年办理2020年度汇算清缴的结果，确定是否按照小型微利企业享受六税两费的减免优惠。三、我公司是2021年的新设立企业，尚未办理过汇算清缴，能否享受申报六税两费的减免优惠？登记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的新设立企业，如果从事是国家非限制和禁止行业，且同时符合申报期上月末从业人数不超过300人、资产总额不超过5000万两项条件的，在首次办理汇算清缴前，可以按照小型微利企业申报享受六税两费的减免优惠。第四个，申报六税两费减免优惠时，需要向税务机关提交什么材料？那本次减免优惠实行自行申报享受方式，除申报表单外，不需要额外提交资料。第五个，分支机构是否为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22条的规定，总机构和分支机构不在同一县市的，应当分别向各自所在地的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纳税，经国务院财政税务主管部门或者其授权的财政税务机关批准，可以由总机构汇总向总机构所在地的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纳税。根据上述规定，对于经批准汇总纳税且总机构是一般纳税人的分支机构，也应登记为一般纳税人。 如果分支机构与总机构各自独立纳税，根据不同的情况，分支机构可以登记为一般纳税人，也可以登记为小规模纳税人。如果分支机构登记为小规模纳税人独立纳税，那么按照规定是可以享受六税两费的减免优惠。六，分支机构是否为小型微利企业？这个要分两种情况进行讨论。第一个，总分机构汇总纳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第50条第二款规定，企业居民企业在中国境内设立不具有法人资格的营业机构的，应当汇总计算并缴纳企业所得税。因此，一般情况下，分支机构不具有法人资格，应当与总机构一并汇总缴纳企业所得税。汇总纳税情况下，如果总机构和分支机构符合小型微利企业标准，那分支机构应当与总机构一并按照规定享受六税两费的减免优惠。第二种情况就是分支机构独立纳税的。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跨地区经营汇总纳税企业所得税征收管理办法》的公告第24条规定，以总机构名义进行生产经营的非法人分支机构，无法提供汇总纳税企业分支机构所得税分配表，也无法提供本办法第23条规定相关证据证明其二级及以下分支机构身份的，应视同独立纳税人计算并就地缴纳企业所得税，不执行本办法的相关规定。根据上述规定，因企业所得税为法人税制，如果分支机构不与总机构汇总纳税，自己独立纳税，但因其不具有独立法人资格，所以不得按照小型微利企业享受六税两费的减免税收优惠。但如果独立纳税的分支机构是符合小规模纳税人条件的，可以按照小规模纳税人享受六税两费的减免优惠。第七个，我们来聊一聊纳税人在六税两费享受六税两费减免优惠政策中实际操作中遇到的一些问题。第一个，如何勾选享受或取消六税两费的优惠政策的？比如说，企业是不符合六税两费减征政策的，但是在 e-tax 或者在电子税务局申报中，系统显示，企业是在使用或者享受六税两费减征政策的，那我们就是要进入电子税务局申报中进行修改。是首先要对表头右上方是否为小规模纳税人选择否，是否为个体工商户，是否小微企业，不要进行勾选即可。选择完之后，请确认是否适用小微企业六税两费减征政策为否。这个使用的模块叫综合申报的模块，然后必须是要在电子税务局中进行申报时才可以这样勾选， e-tax 目前是不支持的。第二个，如果操作中选项为灰色无法修改的，目前我们测试下来是遇到的无法操作的企业仅有一些银行的支行，其余的企业是均可以操作的。如银行的支行需进行房土两税或印花税申报且无法取消六税两费优惠政策享受的，请与我们财行社保科进行联系。第三个，也是问的比较多的，就是在这个征期内，因为要进行房土两税的申报，所以纳税人会对房产税源信息的维护有一些问题。一个是进行维护的时候如何进行新增，那么我们只要进入房土两税的税源信息采集的界面，点击新增，录入房屋应税从价信息，录入房产原址。如果不涉及到出租的，那么出租的房产原址和出租房产面积要填零，如涉及出租的，按照实际出租比例进行填写。涉及减免税的，点击整个房源信息下面有一个减免税信息，点击新增，进行减免税信息的录入即可。另外要注意的是，修改房产原值及租金时要注意起止时间，涉及一段时期内租金发生变化的，要分段进行修改，避免造成前期已缴纳的税款退税或者补税。变更时间栏次是将 房产税税源所属期分段的关键栏次，变更时间填写本月月末一天，将会将税源所属期分段为起始时间至本月次月至截止时间。如涉及到税源信息变化的，需将原信息先分段，分为修改前税源信息及修改后税源信息。变更日期应选择税源信息开始变化的有效期起的上月的最后一天，再分别修改两段时间对应的租金，此时无需再分段，可选择对应有效期起的上月的最后一天。那我们来举例一下。第一个，原有效期起止时间是为2019年1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如需分段为上下半年两段所属期的，则变更时间应直接填入2019年6月30日，那它分段的结果就会呈现为这样：2019年1月1日至2019年6月30日，第二段就是2019年7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如果第二种就是如果对原有信息有效期起止是2019年1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所属期不变，只需修改原值、租金、承租方等非日期类税源信息，那我们变更时间应当填写为2018年的12月31日。举例二， A 企业原出租自有房屋，签订合同租期为2019年1月至2020年12月。租金为24000元，也就是每月1000元，后房租上涨，自2019年7月起租金变为每月1500元。那我们首先就要对所属期进行分段，应当分为2019年1月至2019年6月以及2019年7月至2020年12月两段。那我们对这个进行分段的时候，变更日期就要填写2019年6月30日。第二个是要修改租金，那么这时候是不需要再进行分段了，就是首先要核对2019年1月至2019年6月租金总数为6000元，变更日期就要选择2018年的12月31日。第二段要核对2019年7月至2020年12月租金总数为27000元，也就是每月1500元，共计18个月，变更日期就要选择2019年的6月30日。这样的话，变更前我们在重租信息里，变更前就是这样一条，2019年1月1日至2020年的12月31日申报租金收入是24000元，然后变更后它就变成两条，2019年1月1日至2019年6月30日申报租金收入就是6000元，就是6个月，然后2019年7月1日至2020年的12月31日租金收入就是27000元，就是每月1500，然后18个月。这个是房产税源信息的一个维护上的问题。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房土两税抗击疫情的减免。根据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上海市全力抗疫情助企业促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的通知，对房屋土地被政府应急征用或主动为租户减免房地产租金的企业，缴纳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确有困难的，可以减免相应的房产税和城镇土地使用税。这个我们在之前新知堂专家来了的第二期已经详细的讲过相关的一个政策和操作办法，大家如果确实有涉及到相关房土两税抗击疫情减免的，可以去看一下那一期的一个讲解。然后第五个就是车船税的一个申报的问题，我们这里主要是讲其中的三个涉及到比较多的。第一个就是申报后无税额或者税额的数字不正确的问题，这个主要发生在电子税务局进行申报的时候会出现这两种问题。那就是我们要如果纳税人遇到这两种问题的话，就是要核对25列和26列的一个数据，因为电子税务局在进行采集申报的时候，它是会根据这两列的数字计算一个最终的税额，25列是计税单位的数量，26列是适用税率或单位税额，电子税务局就是根据这两列的数字核算出最后的税额。当然现在目前还遇到一种情况，就是电子税务局还会计算第27列，也就是应缴月份， 这个一般很少遇到，但是如果遇到的话，就是25列乘26列算出来数字还是不对，那你就要把27列的数字也要算进去。第二个就是燃料种类报错的问题，就是这样一个提示，叫燃料种类的代码已失效，请重新下载模板，填写后再导入。这是要根据电子税务局下载它的一个申报模板，在代码表 sheet 里面，根据对应的新燃料种类代码进行替换。第三个就是也是问的比较多的，就是纳税人下载了新的导入模板后，发现就是会跳出这样一个提示框，叫您试图更改的单元格或图表受保护，因而是只读的，那就是对这个下载的模板要取消一个只读保护，然后它取消的密码就是 CSS 是小写的，只要进行取消只读保护，输入密码。那就可以进行对模板进行复制粘贴，然后最后进行导入就可以了。以上就是本次六税两费热点问题的解答，以及一些实际操作中遇到的问题。然后感谢大家的观看。